尼希米记第六章，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十五到十九节，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讲被掳归回的故事，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这三卷书。十五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六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在那些日子，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是加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比利家儿子米苏兰的女儿为妻。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多比亚又常寄信来，要叫我惧怕。光看这里啊，看起来多比亚是不错的人，可是不要忘了前面在提到那些会嘲笑他们、会反对他们、扰乱他们的，包括了多比亚在里面。哦，你从尼希米记开头就提到，尼希米向王呈上他要回耶路撒冷的奏本，哦，一直到现在城墙修完了，可是他呈上那个奏本，在尼希米记一起头第二章开头吧，告诉我们是尼善月，那是犹太人的胜利，神在出埃及之后给他们改的律法里面的正月，在出埃及记里面称那个早期旧约时代比较多称正月是亚比月，可是好像归回之的时候，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有些月份的名称改了，不是每一个都改，有的改了。像正月原来叫亚比月，在归回的作品里面提到叫尼散月啊，所以说是正月。这个正月逾越节就在这个正月，对不对？十四日，你用这个来知道犹太的胜利跟我们的阳历大概是怎么样对比的。因为逾越节的再过两天就是复活节，你记得复活节通常都在三四月间，所以尼善月、亚比月是差不多在阳历的三四月间啊，你可以这样对照一下，会比较知道当圣经记述这些事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时辰季节。他们在正月的时候，他尼希米这个酒政跟他的老板跟波斯王亚达薛西提到他要回耶路撒冷，可是这里提到当他们把他的主要的工作回耶路撒冷重修城墙完工的时候是一路月，一路月是五月，是五月啊，而城墙修了五十二天，你从五月往前推五十二天，一个半月左右，这样算一算，从尼希米离开苏珊王宫回耶路撒冷到开始动工，可能中间过了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懂不懂我在说什么？从一月到五月，然后扣掉后半段的五十二天，大概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有可能呢是他从苏珊预备好然后启程回耶路撒冷，一路上的行程花了这些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才回到耶路撒冷第三天，大概可能就要开始动工了啊。晓得我在说什么？我是在教导你，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算一算像这样的时间等等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一直的提到 尼西米并不是回去重建耶路撒冷，而是去修建所罗巴伯他们已经重建好的圣城。重建圣城当然最主要就是把城墙恢复，因为那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拆毁的，那个时候是应该是大概大致上是全然拆毁，可是现在要重建，在第一批归回的人应该就已经重建完成了，因为在那里记载花了几年的时间重建，可是这一次尼西米只花了52天弄好，所以显然它不是重建，它是修建而已。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你记得吗？而且这个会影响我们怎么样诠释但以理书第九章提到的70个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为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就因为有一些人认定尼西米是重建圣城，所以就尝试把70个期的开头说成是尼西米的时代，可是这个说法没有办法取得大家的同意啊。我比较相信应该是古列王下诏，就是70个期的开始，而且从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还有从以斯拉记的记述，应该所罗巴伯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只是重建圣殿，也重建了圣城。这里说当四围的仇敌看见他们修建的工作完成了，而且也是很迅速的完成，仇敌就愁眉不展。我不知道为什么尼西米知道这一件事，可是后面的说明，他自己叙述的说明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经常有人从多比亚那边传来那边的讯息给尼西米嘛，所以有可能他们的传达包含了这一件事。但是如果这个说给那些仇敌听，他们可能会否认说我哪里有愁眉不展啊？我觉得这个是尼西米的诠释。可是确实当仇敌看见他们修建的工作那么顺利而且迅速的完成，应该不会多么愉快啊！你知道常常仇敌比神的儿女更晓得一些属灵的事情的重要性，比方城墙，城墙是多么重要。当然在古代就一般的情况来讲，城墙当然是重要的，在传统战争里面，你有没有城墙跟你能不能保护那座城有密切的关系。可是就是在圣经里面讲的是属灵的事也是一样的啊。一旦城墙修好，神的百姓住在城中，他们就有分别也有保护，对吗？所以是很重要的。那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建造那一座城。你要知道建造一座城不是只是建造城墙弄一个壳子而已，当然不是，城是要给人居住的，是在里面他们的那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才是那一座城怎么样建造的要点，对吗？那只有有了城墙这座城有分别有保护这座城的建造才能够更顺利，做得更完满啊！不只是保护，分别也很重要啊！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常常有许多的混杂错乱啊，等一下有这个，等一下有那个，就非常的混乱啊！如果有了城墙，我们就能够按我们的意识来过生活，只让什么东西进到我们这座城，只让什么东西进到我们的家庭等等，那才会有更好的建造，对吧？哦，那你用在属灵的事上当然也是这样，因为今天我们的讲的城是一个内在的城，我们希伯来书称它叫做神自己所经营所建造的 城啊，是一个天上的城，也是一样的，需要有城墙，有分别，有保护，这座城才能够丰富满足，安息稳固，荣耀华美。而一旦城这样能够这样建造，仇敌当然就居于劣势，居于下风了，所以他愁眉不展。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个，对吧？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你看，当神的儿女生命当中有了城墙，意思就是他们晓得分辨洁净跟不洁净。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其实这是我们从小就应该被教育的事情，对吧？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过程就是开始会被教导什么不好，什么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然后我们到了某一个年纪，也许10岁、12岁，我们就开始质疑父母告诉我们的这个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父母就称这个叫反叛期，其实不见得了，而是那些孩子他们需要从自己里面来学会分辨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过去只是听你讲，现在他们要从他们自己来了解，来思考，来决定这个啊。不过我们学习的过程多半都像实验一样，总是要先把其他东西都先质疑，先倒掉，再来捡起我们认为对的。所以父母也要在这种情况里面允许孩子有这样实验的精神，不要他们说的话做的事你很快就要去纠正他们，你不需要这样。你不要讲话，带着微笑听他们说，看他们做。通常孩子过一阵子说一说，做一做，他们就自己会想回头，因为当他们发现你没有干预他们，他们自己就会逐渐的意识到他们的责任，他们需要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思考跟选择来。如果你太快干预，他们通常都只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怎么对付那个老太婆身上而已。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功课，这是我们在这里常常讲的，用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我们教导别人也是一样的。而当神的儿女真的能够分辨洁净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有美好的建造，神的形象，神的生命更能够培植建造在我们的身上，对吗？而我们得着保护当然也是，我们得隐藏在主里面。简单说，这个分别跟保护都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像菜市场一样很掺杂，什么都进来啊，而是我们能够挑好的来学习啊。比方我们从小长大，其中一个要学的功课就是慎选朋友，不是吗？哦，因为你交什么朋友对你有很大的影响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城墙的意义。可是当城墙修造完成之后，我们并没有看见好像所有的麻烦都挪去了，事实上也不是所有百姓都同心，对吧？尼希米很清楚的记载这一件事，所以，显然，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来思考，当时的情境啊。之前我们讲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提过，在以斯拉记里面末了几章提到，以斯拉发现归回的百姓中有一些人跟外族人混杂。那个就有大的危险，他们会去拜偶像啊，所以他很慎重的处理这一件事，甚至他们 说出这样的法则来，就是如果不愿意处理这一件事的人，就要把他们逐出归回之人的会，意思就像今天逐出教会一样，就是不让他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之前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在以斯拉记末了，我们就提到从他里面的记载，好像他们并没有真的把这样的人全部都逐出教会，并没有，哎，对不对？因为一直都存留有这样的人，在尼西米的时代也是这样。那以斯拉还比较温和，尼西米是比较断然处置一些事，可是他也一样，他并没有真的这样做。所以我们之前告诉大家，以斯拉、尼西米似乎都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立法从严，可是执法呢从宽。哎，我也告诉大家，我多年来牧养教会，我常常都这样。也许有的人觉得这个是以斯拉或者尼西米的软弱，或者他们的错误才这样，因为今天我想，就是连在教会可能都夸赞一个领袖能够很决断的处置这样的事情，把不对的事给除掉，把不对的人请他们离开。我认识有这样的教会，其实还有不少教会这样彼此学习。他们甚至在人到他们教会的时候，就写下清楚的规章，让他们知道你要委身在这个教会，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如果你不这样这样这样，那我会辅导你去另外一个很好的教会，你可以去那里。你知道有的大教会，包括有的牧师是我的朋友，他们会这样做。可是我想尼西米以斯拉没有这样做，而且我不觉得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比较软弱，不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领袖，他们非常有决断的心哈。因为我觉得神自己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也经常是这样。来，我来讲这一件事，你同意不同意？想想看你对圣经的认识，就是神也经常立法从严，执法从宽。你看那些律法，神写的律法有时候很严格的，你知道吧？犯什么错，用石头打死他；犯什么错，用石头打死他，有没有？神清楚地列出这些。可是我们继续看下去，可能你会被某一些事件吸引。一个人犯了安息日，神就叫摩西跟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这是在民数记里面记过的事，是不是民数记还是利未记记过这样的事？可是你不要只被这些吸引，你要纵观整个圣经，你才能够看到神的话语的全貌。多半的情形神才没有这样做了。神允许洁净不洁净的都在他的会众群中，哎，我相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看他的百姓是在成长中的人啊，他并不经常用收成收割的心态来想到我们。哎，我再举像这样的例子，父母对儿女其实最常有的毛病就是这样，我们常常用收割的心态想到他们，所以就说你这样将来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个期待他们长成这样完美的形象来告诉他你现在应该怎么样。我们没有学会像雅各一样说我要按着羊群的能力慢慢的引导他们，可是神是这样引导我们的，我们对别人也应该要这样，无论在家庭里面，在职场上，在你所接触的人群，还有在教会的服事上，都可以学习这一件事。也有一些人 他们应该在自己身上学这一件事，不要总是用最后的收成来衡量自己，而总是觉得自己很糟糕。不要这样，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正在 under construction， 我们正在施工当中，诸多不便请多多忍耐，好吗？这是真理的两面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要竭力的追求，这也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可是有另外一面，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受压，我们能够更 easy 更自在的来成长啊。我常常提醒人注意一件事，就是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他蛮习惯用种子栽种成长来讲到这一件事，所以他说了好几个栽种的比喻啊。那我们常常被教导的都是那个四种好土、四种土的比喻，让我们想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认真的、没有瑕疵的除去那些杂草的来成长。这是对的。可是主耶稣不是只讲这个比喻，他还讲了麦子跟稗子的比喻。在那个比喻里面，就做了一个四种土的比喻里面刚好相反的事情啊，就是当田地不只是撒了麦子，也有稗子的种子撒在里面，以至于两种都在成长的时候，主耶稣居然告诉人说，你不要去拔出去薅出那个稗子来，容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而且主说那是审判的日子，到审判的日子的时候，主自然会这样分别出来，对吧？哦，我对这两个比喻的区别，我做了一个这样的诠释，就是主在四种土的比喻里面提到那个土是我们的心田，也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要严格一点啊。当我们还有杂质的时候，我们要留心要出去。可是麦子稗子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主很清楚的讲，那个田地是世界，我把世界诠释成就是我们这个人之外的，我们四周的人事物。当我们看见有稗子跟麦子一起生长的时候，不要急着要把它薅掉。其实主并没有说都不要薅掉，他讲了一个关键的地方，他说免得你薅稗子连麦子一同薅掉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为了把那个杂草除掉，会因此影响了原来栽种的美好的种子，那么你宁可不要拔掉那个杂草。用在我们实际的服事上面，如果你一直要你的孩子要参加聚会，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一个很高的标准，你觉得应该这样，可是有可能因此在孩子里面就有一种心态，就是等我有一天我可以独立自主，我连信耶稣都不要了。如果有可能有这个危险，那你宁可不要薅出那个稗子来，对吗？这是主讲那个比喻的很重要的意思。可是我还注意到主还讲了另外一个撒种的比喻，我觉得是更少被人拿来这样教导的。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的26到29节，也许我们应该看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四章26到29节，主又说，来，我们来读，神的果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毕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很有趣，主讲的这个比喻完全没有提到我们这一方面有什么责任，对不对？ 他说撒了种以后，他就自然就是会生长。你什么都没有做，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呜，他怎么冒出芽来了？它会自然生长。你不要把这些比喻只挑其中一个成为你所有真理的全部，好不好？因为主讲了三个比喻来表达真理，三个你都应该要注意。只不过有的人很需要这个第三个比喻，也就让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关心的人，你期待他生命有长进，你一定要有这一方面。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放手，知道他的成长不是都握在你手中，不是你有给什么他才能领受什么，不是的。因为神自己知道怎么样叫他成长，有你需要做的事，可是你并没有办法做全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个人，他好像没有按我们所期待、我们所教导的这样进步的时候，你不要紧迫盯人，你把手收起来。有时候需要很用力的把手收起来，然后望向主说：“主，这是你的事，按你的时间，按你的方式来赐福给这个人。”你可以这样祷告，试试看好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真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使一个人成长到像可以收割的样子，使一个人被建造到高大辉煌的样子，并不都是我们的责任。主有他的时候，主有他的方式。你如果把这个终极目标总是放在你身上，认为是你的责任，你一定不会经历主所说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世上有很多人的劳苦愁烦都出自这个，好吗？尼希米没有这样，他没有紧迫敌人，他没有立刻把这些不同心的人出去，他没有存着完美主义急着肃清这些神的百姓，不同心的就要他们离开。主耶稣当然也没有这样，要不然就不会有犹大存在了，对不对？另外他没有急着把这些除掉。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常常在会众当中出一些状况的时候，都有一些带头的人，而这个带头的人多半都是在百姓中间有身份、有地位，以教会来讲有可能是某一个层级的领袖，是一个同工等等，有影响力。所以一旦你动他，就有可能会牵扯出别人来。而且你要知道，无论在任何团体里面都是这样，不只是在教会，任何团体里面都这样。如果有一个人、一个领袖他犯了错，即使是非常明显，所有的伦理道德观念都认为是错误，甚至在法律上也是错误的事情，我告诉你，在群众当中一定还是有一些人会支持他的，对吧？你只要看新闻报道一件事，看看下面那些网民们怎么回应，你就知道了。所以一旦你严谨的处理这样不同心的人，就有可能会牵扯到别人。这个人如果被你赶离开，就有可能会带走一批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你在薅麦子的时候会不会连麦子都薅掉了？懂我意思吗？你不要问我，那我到底该怎么样，我怎么知道？但是你知道这一件事，至少知道你需要斟酌，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法则，就是只要遇见什么就一定要怎么样做。你只要明白这个而会去斟酌，那就是好事。 我们都需要斟酌的。所以尼西米很懂这个艺术，他并没有因为有这些不同性的人在百姓当中，而且还非常影响他的领导统御，他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成天想着对付他们。如果他是牧师，我想他也不会因此在讲台上总要讲一点话来攻击这样的人啊。我在许多年前，很多很多年前，教会发生一些事的时候，主开始教导我这一件事，要我不要太把这些人放在心上。你每一日服侍，你要很清纯的、很 pure 的，就只是像平常一样，像没有事情的时候一样，要把神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供应给他们，给全会众，而不要一直想着那些事。这个非常不容易学习，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样。我确实从很起头，我感谢主，他从很起头教导我学这个功课，所以我可以说我没有，不是借着犯错才去学这个功课，我没有犯错。可是我告诉你，就是那样，一些人仍然会私底下批评我说他用讲台当炮台。其实我完全没有啊，我甚至有的时候按着那一天的讲道的次序，我会讲到一个经文会牵扯到这个，我都要认真的想，要仰望主是不是允许我今天不要讲这件事，免得人家认为我是在当炮台一样，在直接在攻击他们啊。可是仍然你会遇见人家这样反应。可是尼西米懂得这件事，这个包含在他能够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这是我们先前提到的。你知道尼西米是在政治场上很杰出的一个领袖，我想不止他在担任犹大省长的时候，他当年在波斯王身边做酒政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你会发现，当他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他并不用政治手腕来对付这些事，他所使用的都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熟悉神的道，而且是摸着神的道的核心价值，不是只是一个外壳而已，这样来治理神的百姓的啊，这是另外一个很不容易的事。而且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细心的思考，来明白这一件事，来看出这个区别，就是你用政治手腕，跟你按着神的道，用属灵的法则来做事情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的智慧常常以很温柔的方式来表现的，这是圣经教导我们上头来的智慧的特质，叫做温柔的智慧，或者叫智慧的温柔。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清洁、和平，还有温良柔顺。我们常常提到保罗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常常应该放在心上，特别是领袖常常应该放在身上，就是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我相信尼西米就是这样，即使身旁的人搞政治手腕，我们不要搞啊。别人搞政治，你就非常容易也会用政治去回应的，你需要特别的留意，你才能这样。而且当你别人搞政治，你不搞政治的时候，你一定要心里预备好，你有可能会受亏损，有可能会吃亏。但是你应该明白，那个吃亏是暂时的，是当下的，是今世的，而在永恒里面，在主那里，那不会是亏损的。那像是 特别丰富的 gain， 特别丰富的得着，而不是亏损。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们现在读一到八节。城墙修完，我按着门上守门的、歌唱的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有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开耶路撒冷的城门，人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亚撒利亚、拉米、拿哈马尼、莫迪改、毕山、米斯皮列、比格瓦伊、尼红、巴阿拿回来的。以色列人民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39节，尼希米记七章39节，这些谁有多少位，这个我们就不读它了啊。39节，祭司耶稣亚加耶大雅的子孙973名，这讲到祭司。然后是43节，讲到利未人啊，43节到46节讲到利未人。可是我们看46节提到尼提宁，就是殿役，而57节提到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两个，一个是尼提宁人，一个是所罗门的仆人，有可能都是那些服劳苦在圣殿里面做殿役，在劈柴挑水的这些人。是不是这里还提到基遍人？好像还提到基遍人，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一件事。尼希米来重修城墙，现在修好了。你知道他并虽然这是他主要的工作，他并没有只着眼于这种好像大格局的事情，只注意像这样就看得见的一个成就。他修完了宏伟的城墙并没有因此满足，他很注意细节。他知道建造耶路撒冷不能用修好城墙完全来定义它，用今天的话你也可以说里面的软件、里面的软体还是重要的。对教会来讲当然也是这样，你盖好的一个新的礼拜堂或者买了一个新堂，不是就大功告成，还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对吧？我从很年轻就知道一件事，就是有不少教会在建新堂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去买一块地然后盖新自己的礼拜堂，或者去买一个现成的房子成为礼拜堂，装修以后等等，常常在做完这个工作之后，我那应该过程都是很热闹的也有可能有很多的见证，神怎么样供应需要等等。可是我从很年轻出侍奉主，我就已经听过好些例子，一些教会在做完这些以后教会就分裂了，或者是牧师就被赶离开了等等，都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我知道做这样的事要特别的小心尼希米懂这件事， 比方他修好城墙以后，他留意安门扇的事情，然后他设立守门的、歌唱的，还有服侍的立位人等等。他安排了一个人管理耶路撒冷，我想那个意思是他找了一个耶路撒冷的市长啊，可以这样说啊。可是他提到的这些守门的、歌唱的、服侍的，这个比较是属灵上的事情，对吗？那事实上神的百姓就应该过这样属灵的生活。他的这些安排，我猜想他受以斯拉的影响，因为以斯拉就是在归回的期间，一般相信他编写了历代志，我们的圣经把它分成上下，历代志上下啊 ，The Chronicles 啊，历代志，历代志就是相当于编年史了哈，而历代志你会发现，以斯拉着重的就是以圣殿的敬拜跟侍奉为核心，要神的百姓都要回归到这一件事。所以历代志在写到犹大诸王200多年的历史，大概300年的历史诸王的故事的时候，总是集中在这一点上，就是他提到哪些君王当他们离弃神的殿，他们不注意这些事就遭遇什么，而另外有一些君王他们带来复兴的时候就是在复兴这些事啊。那我不知道尼希米在做这些安排的时候以斯拉写成历代志没有，如果有我猜想最先去读他的人之一可能是尼希米，如果没有我想有可能尼希米也会从以斯拉平常的讲话里面注意到这个，或者我们就说他也许不是受以斯拉影响，而是他自己他是熟悉圣经的人，他从律法书就有读到这些事。不过我会特别提到受以斯拉影响，是因为以斯拉在历代志里面特别提到大卫王怎么样为圣殿的这些服事设立了班次，祭司分成24个班，歌唱的分成24个班，就有这些班次，有很好的安排。我觉得尼希米也参照这些在归回的人中间，虽然那个时候归回之民没有那么多人，整个场面也不是那么浩大，他还是在他们的情况里面，用今天来说就是只是一个小教会而已，可他还是把这些特质都放进去他的建造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当他找人来负责这些事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们是忠信的人，是敬畏神过于众人，也就是他找这些人更着重的不是他们的恩赐才干，而是他们的品格，他们的灵性啊。你知道保罗也是这样，你可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3章，他讲到在教会设立长老、设立监督、设立领袖了，就是相当于牧师一样。他提到很多条件，你会注意到他的条件几乎都是品德上的问题，生活品德的问题。差不多只有一条是跟服事有关的，就叫善于教导。第二节末了，最后一句话，善于教导。我觉得尼希米也像这样啊，他优先找好品格的人，敬畏神的人啊。当然，有一些服事是应该要有恩赐才干，你找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去做歌唱的就麻烦了啊。可是，就是连这样，我相信尼希米，或者大卫，或者今天我们教会也应该这样，不是一个人会唱歌。懂音乐就可以做音乐同工，你要留意的是他怎么敬畏神，还有他的品德。比方如果他很容易增进嫉妒， 啊，你让他来做事班班长就很麻烦了，或者你找他来在聚会里面独唱也会很麻烦啊。什么时候你找了另外一个人，他可能就很不愉快、不高兴啊，就像这样。尼希米记第七章第二节提到他们是忠信的人，他用的这个希伯来字意思是忠诚、真实、稳固、坚固又稳定、恒久持守的意思啊。你知道圣经常常有一些词都有这个意思，我们应该要留意啊。然后他提到敬畏，敬畏神的人就会以神的事为念，不会只注意，不会很自私只顾自己，也不会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自己的家人等等。而且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只是用别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他会留意自省，来看看有没有合乎神的旨意。敬畏神的应该会这样，敬畏神的人也不会轻易的对别人发怒、紧迫盯人，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应该把这些也放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城墙修好以后，这个被城墙所包围、所保护着的在里面的这一座城，尼希米记述说却还人烟稀少啊。尼希米将会在第十一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多一点。这里说连房子也建得不多，所以现在尼希米把眼光放到人身上，之前都在做硬体的建造啊，城墙，现在放在人身上。他去翻查第一批归回的人留下来的会有通讯录，看看他们的技术。那些人我们刚读的提到有一些人的名字里面有尼希米，对不对？显然不是这个尼希米了，是那个时代，因为查了至少好几十年。那你还提到莫迪改，应该也不是以斯帖记那个莫迪改啊，就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可是我刚刚让大家注意到，当记述这些归回之人的名单的时候，特别记述了尼提宁人、殿役啊、所罗门的仆人，甚至提到基遍人，而且用不少的篇幅提到他们。当然啦、啊，你要在圣殿里面有好的敬拜侍奉，一定需要这些人。可是我会特别想到一件事，就是这些人当年都有他们的原因变成这样的情况，或是因为贫穷，或者像基遍人那样因为遇见的约书亚记里面的故事，或者有一些是被从外邦战争俘虏来的人等等，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那当犹大被掳灭亡的时候，他们应该有很好的机会脱离主人的辖制，可以自由而行，对吗？但他们没有，他们没有，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们仍然继续担任这个服劳役的工作。我觉得有可能他们许多年在以色列中间已经融入以色列人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的信仰里面，而且说不定其中有一些人比以色列还要更加的敬虔。这个你可以从像美国当年不是有黑奴吗？从非洲掳来很多非洲人做奴隶啊。你知道非洲的奴隶他们原来的信仰是万灵教、多神教的，可是当他们被掳来做奴隶的时候，他们的主人是信基督教的。可是有不少黑人信了他们主人的宗教，他们没有因为主人苦待他们，他们就厌弃主人的所有的事啊。而且事实上在美国的历史里面，黑人一直都在这个基督教信仰里面比白人更加的表现出热情，他们的执着 这是很有趣的事。他们从主人得着压榨，他们却从主人的信仰得着安慰，得着神的祝福跟安慰。初代的教会可能是颠倒过来的，因为先信主的常常是奴隶阶级的人，后来主人受他们影响。但是无论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思想，对吧？好，所以这些人很值得我们思考，他们在归回的时代，他们仍然甘心继续做这种服劳役的工作，因为他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啊。最后我要提到，有人做了一个比较，出埃及的时候，神好像把以色列人整个当作一个群体来看，群体的以色列人都出来，并没有去挑出哪些人拜偶像，哪些人不拜偶像，没有，因为事实上出埃及的人跟着摩西许多年以后，还有人是在拜偶像的，你知道吧？因为到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还需要再来清澈一次，就是把一些偶像拿掉啊等等。整个以色列族都蒙了救赎，脱离埃及的铁炉。我觉得他是在强调羔羊宝血在神那一面啊。可是当归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归回的时候就提到说，凡甘心的人就会选择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70年，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产业在那里的一个地方，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而那些人并不是都是那种在那里面混得不好，只好跑到回耶路撒冷去发展，并不是的。好像在归回的时候，神开始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啊。我记得是上周还上上周我们开会的时候唱一首诗歌，用到诗篇87篇的时候就是这样，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都被神数在西安里面，数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而归回的时代也是像这样，我觉得这是在强调救恩的人的这一面，就是我们人的反回应。当神成全的救赎的时候，羔羊宝血的救赎是为所有的人的，你知道吧？可是只有那些做出回应的人，他们才真正的得着了。就像使徒约翰讲的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真理的两面，一个是神那边，一个是人这边。尼希米记第七章，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经文最末了的两段话啊，他提到归回之民，特别是祭司，大家非常注意他们的家谱，因为只有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嘛。而那些没有办法提出证明他们是属于亚伦的后裔的人，就暂时不可以有祭司的一些福利一样哈，他们不可以吃至圣之物献祭的东西哈。旧约一直到要结束的时候，仍然提到很重视家谱，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个家谱都是为了要指向基督的。所以后来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就说我们不要再注意那些无穷的家谱，然后就提到所有这些总结就是基督啊。亚伦祭司的体制指向基督，他将要成为真实的大祭司。犹大支派，亚伦是利未支派，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这个要指向，一样指向基督，他要成为万王之王。所以当基督来到之后， 分这样家谱的分这个支派啦，或者是家族啦，这个家谱计数就没有必要了。这样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啊，就如同基督已经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之后，就不需要再在祭坛上面畏罪献祭了一样。从基督来以后，人不再是因为你的身份，你属于哪一个支派，你的血统来决定你的属灵的福气、属灵的地位，而是用你怎么样对待基督来决定你是不是神的百姓。像尤金·彼得森在他的信息本圣经诠释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那里说，现在就不分犹太人、外邦人、西古提人，还有或男或女，怎么不再分这个了？他这样诠释那一段话，这是彼得森在他的信息本圣经里面他写成说 From now on everyone is defined by Christ， 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面被定义，就是基督重新定义了我们所有的人。尼希米基第七章最末了提到他们统计人数还有奉献的金额，今天的教会也会做这样的事，可是你要注意，初代的教会并不用人数增长或者是奉献很多来成为他们事工的方向，他们并不是的，他们更专注于真实的建造，要使神的百姓敬畏神、爱神、渴慕神，而得救的人自然就会加添。所以我们读这几卷书，总是要留意归回重建更重要的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身上的建造，跟神之间、跟人之间，我们怎么样得着建造，使我们能够 live our life， 就是我们今天开会唱的诗歌，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哈，有一天能够像耶稣，而不是只想到教会的事工，想要建造一个更大的教会等等，这样好吗？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所写的《颂赞诗选》389首，《颂赞诗选》389首。
Joe 是自己想做什么，只愿主子成就，不是自己奢望什么，只愿主把成全，主主里面实现一切，听主所许，信主所许，爱主所希望，主所希主话必成，不与世人同不一合，乐在主内同度，不是自己单独追求，
再上第一节就好，第一节。
十字架上一座。